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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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打开那个，我们昨天谈到五二二页，五二二页的下行哈，下栏的最后。那在这里我再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讲说有32境啊，故能成就16种禅那波罗蜜。好，那这个其实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哈，我们现在下栏里面，因为我们昨天是谈到这个长行完的那个，再过来要讲偈颂，那我在这里再稍微提一下这个禅那波罗蜜哈，在菩萨禅法里面还有哪些精神？注意，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禅那，我们当然是止观嘛哈，就是。其实在佛法里面啊，它的对禅定定义有很多角度了啊。那我们如果以六度来讲，我们有啊，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禅那波罗蜜，但禅那波罗蜜完了，我们就讲这个般若波罗蜜。那其实如果要讲的话，在某个角度我们会讲，包括其他经论有时候讲一切把无慧总色为止观，那这样总色止观的话，变成六度里面扣掉了4度，变成2度。那这样的讲法，你变成一下是讲六度，一下是讲2度，因为其实那时候也不叫讲二度，因为讲六度的时候就是六，但我们讲止观的时候就是用两个法，这个两个法如果跟波罗蜜来六波罗蜜来看，就变成是后2度啊。那其实你们大概如果在文法多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法跟法的相色关系角度的改变。所以我相信像我们这样一直听哈，有些甚就算是不懂哈，但你们不要忽略，其实时间一久，你会比别人懂很多。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但久了你一直在听哈，因为很多地方觉得还是有点挫折感，听不懂。可是一旦听久了，你再去看别的，或者在好像别人说你怎么懂这些，我这个很简单啊，不过我不懂的很多啊，这个很简单，那我这个就很臭屁了，奇怪，你怎么会懂这些？不过我们常讲啊，我们常听的都是这种观念啊，其实你已经在改变了，这个久了你自己知道，很多对法的认知比较不像一般人家条文式的理解，而是比较用以佛法的角度来理解佛法，一种从缘起角度来理解佛法，看文字也比较不会那么僵硬固定的。你应该，假如不会这样，找个墙壁硬的地方，开玩笑，十五老师叫人家撞墙，因为这个时节，我们在理解佛法，我们要的是个智慧，而不是一个文字上的死角度。我这样的谈法就是说，我们又讲两讲止观，讲六度，你会不会觉得这种那我们不是昨天我们讲说这个在色大圣论也这么谈，六度总摄一切法，那有时候又讲止观总摄一切法，但我们把止观总摄一切法的时候，那其他度就转到里面去了。那为了要障，包括我们在谈十二因缘也是啊，如果我们在某个意义上，因为佛讲十二因缘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十二个像无明行色，行识名色六数的数说爱其有生老死，但有时候讲三，有时候还不止十二。如果你们有听我讲的那个阿含显度啊，你看有时候还不止十二，他讲到一半他跑出去了，哦哟绕很多，哎怎么多了那么多缘起，无妨， 最主要是缘起的道理，而不是缘起一定要哪些条目，也不能混乱，因为它有相因的关系啊，相因关系。所以有时候是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但我们对一个刚开始学的会觉得说莫衷一是，经典也这样谈，这样那谈，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你懂了以后，你就会更加欣赏说，诶，还真的必须要这样讲才圆融呢，还真的必须要，因为你最主要是要彰显这个缘起义，而不是那个僵硬的一个条文式。因为如果你把十二支把十二缘起就看成十二支的话，这不叫缘起了吗？为什么？因为一支一支都固定的，那自己都是自信支，自信支十二支怎么叫缘起义呢？是，所以说我们会掌握到那个透过不管是三支乃是十支十二支所讲出来的缘起，我们在掌握它的精神，其实无非就是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此灭彼灭，此无彼无，就是这个精神。然后我们现在有时候开展，因为我们在其他经教里面讲说其他的法总摄到最后为止，那属于智慧的地方掌握为观，这时候的止就已经不是只是定法的止，不是定法的止，是凡一切到最后会，就像我们禅定到最后，我们要禅定，像我们现在要禅定，一定是总摄的很多功德你才能禅定。好，就像我昨天也谈到，假如你要进入色界禅定，你就必须要有降伏欲界烦恼的能力。那你说降伏欲界的烦恼能力，算来算去，你有贪要除贪啊，对，你有嗔要除嗔啊，啊，你有贪嗔，那不就五盖里面的？算来算去，当你试着去整个身心可以禅定下来得利益，你应该已经有很多条件，这些条件在你平常对治烦恼、修持善法的时候已经调柔了，所以你这个定法可以成就。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一直在提醒大家，假如你真的想要修禅定，把禅定所具足的条件想好，准备一个一个把它具足。从哪时候开始？因为我打算在这一年里面专修禅定，而且必须要精进。虽然我不一定哪时候得，但我真的想要这一段时间里面看能不能在禅定得利益。那好，开始，我从哪时候开始？饮食自节量，我开始修物欲节，好，我如何来去尽量在我的身心的贪如何去掉，嗔去掉，睡眠尽量这些障碍，对种种欲无欲的苛责，这些你都开始要训练。那我平常身心如何收摄，我就不相信你这样样样都按部就班，除非你过去有障碍法，障碍法如果你自己知道了，我现在最近也碰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人很想用功修行，可是到最后障碍很多。那这个障碍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在你心里找到痕迹，但有的是跟你的素食有关，有的障碍就是真的是哈，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有时候修行，我看到很多法师，年轻法师后来垮了。我觉得这里面有时候真的让人遗憾，就是条件都有，心也有，各方面有，但外缘不具足，身体不具足，到最后没办法。当然这本身里面都有连结的，只是眼前看的条件是够，可是还有很多障碍，所以有时候修行真的还是要数世累积修来呢。不能铁齿的呢，啊，有些东西还真的你有所准备，你有所目标，你还是要慢慢准备，是众缘和才成就的，啊，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各方面不断的慢慢记住，所以累积到这个因缘记住的时候，你才发觉说，诶，现在我之前修禅定好像一直都不容易感应，哦，我现在把禅定跑一边。丢一边，那我就照着该修的修的时候，我发觉我现在做起来怎么安稳许多。我们以为我们一直练腿会安稳，结果反而是不练腿反而安稳，因为你实际上走到他的路上了。 你实际走到的路上，你用对了。好，正如我跟大家讲，不是因为在瑜伽师论里面谈说得禅定没有讲到两只腿，他有好多条件就没有二足，没有两只脚，他只是讲说如何去掉一切烦恼，他没有说一定要两只腿。好，要两只腿怎么盘呢？当然那是后头的最后的因缘，其实之前都不是谈这个。所以要领掌握到了以后，你就很清楚要往哪里走。就是我们现在，好，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们有时候修行最怕什么？你知道，对三宝没信心。而这个三宝没信心是来自于什么？你一直修都没有感应。但后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恢复对三宝的信心。虽然你也没感应，可是你知道原因不在于佛法没感应，是我没有如实修。因为的确在你的修行过程仔细观察当中，你有很多烦恼，你依然纵容，你根本没有在修，你根本没有直接对治，所以你这个因缘不会成熟。好，所以我们来谈到这个里面法的关系，也再不是那么僵硬。有时候我们看到止观，是不是如果单从止观来总摄一切法的时候，止观其实是不是要含摄其他的度在里面？就是佛法在某个意义要强调止观的价值的时候，它会显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在讲精进的时候，会把很多功德必须靠精进才能成熟。为什么？因为因缘不具足，就算你有众多善巧方便，只要不精进，因缘就不会具足，功夫不连串就不会具足。所以这时候会特别强调精进的利益重要性。但我们现在在看听法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道理了。因为法是相依性，所以当佛要赞叹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会站在这一边以显这边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在某个意义上就会产生价值，就是说对某些懈怠众生就很了解精进的价值了，是不是？那我们不会说佛一下这样讲一下那么讲啊，讲到最后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绝对的。我们众生比较习惯用这种僵硬的看法来看这个东西，但佛法不是啊。好，那我们看三十二境，虽然这个文有落掉的那个两个境，因为可能时间或怎么样掉了，但你看呢，这个三十二境里面要成就十六个禅，这个十六种禅法是大圣菩萨特有的禅法。那这个禅法里面，我们看到他必须要有什么，也要根进，还要也要念进会进，还要种种的很多进都在里面，很多进都在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在细看大圣禅法的这个禅法的内涵的时候，你就可以分析里面的因在哪些。好，如果我们细看十六种禅法里面的功德，因为我们现在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说那我怎么记得了？不用你记哦，你不要死脑筋去背，我讲完我也忘了哦。我有大精神，我知道啊。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将你就是我在修禅定，我在修观，但我只要加味道不一样，味道就改变。我如果主观察点啊，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很多事情，那我将我的身心专注在哪里？专注在这个角落，我用我这一方面的智慧，比如说我进入我是一个油漆专家，我进入这个环境里面，我不会去问它结构怎么样，我问它油漆的料好不好，你会注意这个，对。如果你是木工，你也不会管它是油漆怎么样，我说木工这个木工这个做的好不好，你会注意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你有你的专注力，有你的观察力，但你会随你的角度衍生不同的智慧。就是你这个止观里面，因为背后的因，三十二因里面不同的因，就会形成不同的禅定功德相出来。所以禅定有没有固定？它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谈的是禅那波罗蜜，就进入波罗蜜。那有没有只是守在一个第六度里面的六度里面的五度的功德？其实没有，只是很多东西连在一块，但这一方面特显定的特色，但功德有没有连着？连着。 而是说当我们不一意不同的，假如说你有布施啊，我们不是讲说布施有没有离开慧，没有，如果我们以禅定来更进一步，以禅定的智慧，禅定加上智慧观察布施，那我们是更能圆满布施度，是啊，因为你了解布施的真意啊，你知道要达到圆满真正的布施必须要是三轮体空啊，因为那时候才真正圆满了。那这个从哪里来？因为你有布施心，布施心和合入禅定止观的时候，由这个止观滋润你的布施，所以这布施更加圆满。那从这个法里面转个角度去观戒，从这个角度你观察利益众生的悲心，不同的禅定啊，就是我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这样，我们现在本身你具有极稳定的心，还有极清净的观察力，你具足这种稳定的心态跟敏锐的观察力，这个观察力没有针对特定什么东西，是不是？有的人逻辑性很强，有的人就很容易把事情看得很清楚，随他把这样的定力转观任何角度，就能开展不同的知识出来，是不是？有的人脑筋很好啊，学什么像什么，学什么像什么，学佛法懂佛法，学世间法懂世间法，就是很容易就能成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稳定度，那加上他这样的一个清净智慧，只要提供一个悲心，他的悲心就比别人看得更细，会不会？就像我们现在了解佛法越多的时候，我们对众生如何慈悲，是不是能用更宽广的制度角度来做慈悲心，就会生这个啊，是不是？那我们更可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更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超越声闻缘觉，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掉在哪里。所以十六种禅法如果要细说的话，何止十六啊，那只是讲其特色。那我们要讲说，所以我们要这里的讲法，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开显，我们这样只是你看从禅那波罗蜜到谈的都是在列名相啊，那意义在哪里？意义就那个精神啊，那个大圣菩萨法所开展的那种无尽的智慧跟这个功德啊，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你掌握这个精神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不是因为我们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身心先执着，所以因此第一个我们无知，所以也会产生我们的功德力的障蔽。你知道，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一味的想要像我用一个例子，像比如说你现在很苦，你一心一意就想要离苦，请问你还有没有心去观察其他利益众生的事情？不会。好，比如我现在人已经很难过了，哎，要不要继续升学？都被不灭啊，升学不会升起的，所有利益众生的事就会退缩，是不是？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大圣的原理的懂和他的广度，他修行的广度，你的心胸你的认知是开阔的时候，你才开始会留意到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功德。或者的话，因为你如果一心只看到这个功德，你的心会被你的狭隘发心给障蔽住，所以其他功德不会入心，就不会入了，就这个问题。好，你不会入，因为你的心被你的，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原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法障碍你，所有的障碍你都是你自己起颠倒，所以你的发心让你的功德有限，你的执着让你烦恼从那里生，他不是说从来从眼里都在这里的，眼里都在这里的。所以我们从三十二境跟十六个禅法看到的菩萨，就菩萨不共的禅定啊，特有的禅定啊，而这个禅定是这样的宽广，这样的灵活啊，所以我们不同的发心衍生不同的禅定功能出来。 所以这个禅定就已经慢慢远离我们当初那么狭隘的禅定观念了。因为你知道说法的和合缘起的时候会衍生不同的功德相。好，那我希望我们从这里岔开来，你修车坐禅，我修初禅，就像我们都同入佛门，都修初禅，结果还是不一样啊。一般来看都一样，没有，我告诉你，是因为太细了，很多人根本分不出来。可是其实个个不一样，为什么？从你平常啊，比如说你修禅定，我们都同修初禅啊，都正初禅，也就是表示你都有起码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已经慢慢能不为欲界烦恼所束缚，对不对？好，但为什么禅定不一样？有的人在戒这一方面特别专精，所以他在禅定上会显这个因戒清净而来的不同出禅相。有的人因为慧特别增上，所以他在衍生出禅正出禅的时候，会在慧这一方面显出来的功德会不一样。那因为我们一般众生心不至于那么细，所以看不出差别，但其实各有差别。包括你有发菩提心跟没发菩提心的初禅会不一样，会不一样。这活菩萨知道，因为这个重功德的心都会灌在你所成就的一一法当，都会有串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似好在修一个简单行，但为什么在每一个行法当中都也愿意随分成就，因为这个随分成就都会流窜到你现在修的任何法上，它不会割离掉，它都会灌进去。你任何一个修法都会庄严到你的另外一个法。你现在如果你行布施，你持戒的时候，那个布施会不会成就你的持戒？会。你的忍辱会不会成就你的持戒？会。它会成就进去，这就是法的原理啊，这是法的缘起原理啊。所以说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会发觉你的心，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的心是一种什么开放的。所以开放的就是、啊、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因为一切自有它的功德因缘，叫功不唐捐，就会有这种作用啊。所以你要知道，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开始会欣赏很多事情哦。啊，你，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完啊，听完感动一下，下去回去啊，都够还呼一个哈、啊，踏出门外就还呼一个。但如果你常，而你也不要太多事情干扰，干扰到你的心，恶法容易生。你经常还呼思维，你经常用同样的角度一直在提醒，其实一切处都是功德处。嗯，我们昨天不是有念到了吗？对，一切法皆是佛法。那这会告诉你什么？其实你会很容易去欣赏很多东西，诶，很有意思的，你很容易去欣赏很多东西，甚至有时候你还会欣赏恶法。不过那个恶法不是你的恶，是这个恶法里面、啊、就像我们就想看到一个人恶，我们有不会说哼惊恐哦，哎，不会，你会想利用恶，你会被利用恶，不是被恶牵，而是利用恶。既然他有此恶，因为他走左边，我就用左边的方式引导他回到正途；他走右边，我就顺着右边的哪条路引回正途。我不为他走左边的时候，明明因缘已经在左边现出，我一直要他从右边思考，不对。那就是说，他路目标在那里，但他靠左边的时候出现问题了，那我只好从他现有的路里面找到可通的路回到那个目标处。所以当我们了解一切都是佛法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意义都打开来了。本来就很恨，诶，开始可以垃圾回收了。本来不要的东西很讨厌，诶，巧心一弄就好了，就会有这种作用啊。所以这是 我在这里再把我们禅那波罗蜜啊这个里面的主要精神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啊。我们现在来看偈颂啊。此中苏儒家这个偈颂里面啊，若彼十六种及三十二境与禅度相应，是为求菩提啊。所以他是为求菩提而啊有禅定的。你看这个核心精神，我希望我们大家反复一直在提提提提提的，到最后你会知道都是菩提。那这个菩提前面也我们谈到了，菩提是以般若相应叫菩提，所以到最后好像这个道理再无法，就是你再不会偏差到一个东西的，你不会咋到理解这个法跟理解这个法不能在法义上产生连结。我讲这句话注意哦，当我在讲戒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就整个法在理解戒的，我不会说讲戒的时候跟定会拉开的哦。我在讲戒的时候不会谈到跟菩提心背离的哦。也就是你是前后一致的人啊，你因为你是从法相在看一切法的。我现在在讲戒的时候，我可以单出讲戒，但我的认知性因为这因缘如此，我没办法谈太多。但我本身不会是用割离相的，不会是用割离来看一个东西的，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如实照见这个东西的实相，你才不会讲到最后变成，哎，某某人啊，你上次讲这个，啊，现在讲这个，那好像不大一样的，此一时彼一时，那这个麻烦了，那请问我死的那时候是哪一时？对，我讲中观的是中观的态度，讲唯识你讲完了说，哎，那你死的时候依哪一个？你自己经啊，你宝贝啊，我哪在？不是啊，它是合在一块的。再怎么不管那就是一个死法而已啊。好，你它不会偏离掉。所以你看啊，所有前面谈到这里，每一个都是以菩提心相应。那菩提心相应一定是以啥？以无所得相应的嘛？是。一定是悲心相应的，你会看到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啊，道禅那彼岸，善知禅那业啊。这个你知道这个禅那业，你禅那的意义在哪里啊？禅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再也不会是纯粹禅定为禅定，这个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玩弄禅定，很危险的。修改病动啊，有会有，为什么？你因为它是工具，它不是要让你享受的，所以你要知道，因为你保持这种清净心啊，你会尊重禅定，会好修禅定，但不会是执着禅定，所以你的禅定反而会清净，你的禅定反而会清净，因为你善用禅定啊。好，你知道善知禅那业这个心法啊，智者五神通，诸生不退堕啊，诸色无有尽，通达其实性啊。这个、就是、智者五神通，诸生不退堕，为什么？有禅定啊，那禅定会不会退？会哦。但什么禅定不会退？资粮具足的不会退，资粮不具足的就退。啊，所以当我们行六度所成就的真上圣身的话，那声闻人啊，把世间的那种得种性位哇，很高的位置，很富贵，他会退。但修六度的人不会，他所得到的福德力啊，不会退。啊，他那个福德力是清净和合，清净相应的。那一般人可以得某些东西，但带这个东西就带着有罪，有罪相应，就是有过失，有不安，有烦恼，有漏，我们所得福报经常是有罪相应，但六度所成就的这个身上身啊，不会，它是清净的啊。所以包括了智者五神通，出生不退堕，有人因为神通到最后还是退，这个退的情形很多啊，我例子，这种例子我看到很多。有的人哈、哦，有的人他当初的，因为这个宿世感应来的，那么对事情的巧思啊、敏感呐、啊，啊， 就是很奇怪，就是小小的年纪或是很年轻，对某些东西就有一个相当敏锐，甚至比他师父师长都还更加敏锐的这种智慧。好，这个智慧是宝啊，但不会保护。就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例子，就是说他后来堕落，但你不要以为他堕落是指他的前面功德是假的，不是，他前面的功德是真的，但因为他堕落，所以后头的没了，其实已经变质了。为什么？被烦恼盖住了。那为什么烦恼盖住？因为有顺境，顺境让烦恼生，所以顺境烦恼生，烦恼一盖，以前的优点退掉，会不会这样？会。所以这个就是世间的福报，它会不容易稳定，但六度所成的不会。所以智者五神通，出生不会退啊，不退堕。诸色无有尽，通达其实性啊，亦以圣天言普见诸色相啊。这时候你看啊，他讲诸色无有尽，通达其实性。无有尽你怎么看？那我通达色法的真实性，所以我了解色之为色。那了解这个色的时候，我不会被色所迷。那我这时候你看天眼啊，不是一个眼睛长个天的样子，但是什么样的？是圆的变三角的还是怎么样啊？不是，其实天眼，你看何谓天眼？我们还是用。在我们来讲还是以眼为好像为见的一个基础，但其实背后的条件也不一样，因为它是以禅定清净心相应的能见性。所以这个能见性它以对色法的不迷惑，或是它在某些障碍的去除以后，它所衍生出的无障碍性的看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道理不是光天眼了、啊，像我们啊，吃咸吃咸的吼，吃较真强的这哈，你会有天眼？哈哈，哪有可能？你要听音乐，常听这个蹦蹦蹦，那个音乐有时候那个听得到，那个心跳，我们跳心脏，我们快跳出来那种，你会有天鹅？哈哈，不可能。纵容六根，攀岩六尘，你会有天眼？那 no， 没有那种事情啊。好、哦，你一直在纵容它。你的心是对境强强烈直取的人啊，对境强烈直取的人，你怎么可能去开辟去对其他东西做客观的观察？不可能啊，是不是？所以一个经常在五欲六尘里面在纵容的人，你会有神通？呵呵，不可能。那有通，你应该感到更鬼神通，有啊。有的人有通，可是你会觉得怪怪的。哎，如果我们多修一下。他说有通，哎，真的很通，可是您看他味道有点，真的是鬼神气氛，护身的。你信不信？修火的跟没修火的差，我一直在强调气质不同啊。哦，没啊，我偶尔廖明那个哦，你是偶雕对，还是不是？哎，那个不管，那个再怎么擦化妆品呢、啊？不过你就算脸黑黑的都有光明相，和那个烦恼相、愚痴相是不一样的。好、啊，这个跟光明花北北黑不一样啊，那个不同。哎，他修火的人还是有那个光明相，会有。所以有的然后他很通，你看觉得你常觉得气氛怪怪的，不大纯。但有的是这样，有的人是你觉得气氛怪怪，但他不是恶，他是善鬼神，但味道还是不大一样，味道还是不一样。你大概久了，你大概多少会有一种感觉，一定感觉不是真心佛教，你会有感觉不是真心佛教，哎，真心佛教不大一样啊。好，这就诸色无有尽，通达其实，又亦以圣天眼普见诸色相哈、啊，这是天眼通，虽以尽天耳，好、啊，注意哦，虽以尽天耳。眼闻诸音声，智者通达之，声非可言说。声有相声响，你看这里面智者里面的天眼，你看他的五通跟世间人的五通是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他的天眼通在见色法的时候，他 他有天眼见色法，但他有一个一般天眼通所不能有的，因为他通达其实性，因为他是智慧相应的。所以以修佛法禅定所得神通跟外道神通功德不同。好，你看呢，他能眼闻诸音声，但他却能怎么样？智者通达之，声慧可言说，所以他不会执着声相、声音相，他不会执着。所以这里面是不是都带着佛法的那个智慧在？他的神通就不会产生什么？看这个神通就不会产生障碍，这个神通容易跟什么漏尽通相连。我这有神通也苦恼啊。我常举一个例子，那个例子是在民国吧几年，那有一位这是居士还是出家众我忘了，他护教心，因为那时候很乱，很乱的时候他护教心很强，然后护教心很强叫学秘法，他想要学神通，因为他想要降魔，他想要护教，真的让他学神，真的有神通，有护法鬼神这些。哦，那时候在听说是在上海，也非常的轰动。那非常轰动以后啊，就也出了一些问题了。出了问题以后，有人说到最后他病死。啊，虽然他也的确为佛教做点事情，但他所重视神通嘛，因为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护教，但有时候护教反而会害教啊。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护教的真意在哪里，就变成用自己的狂妄心，这个自己狭隘的善心去护教，有时候会把事情用得用个复杂的。好，他弄了，然后后来听说他后来得重病死了。那这个故事我是在另外一种地方看，后来在有一次我在看另外一个资料的时候，花姐说他没死，因为他另外形成一个团体，但他那个团体里面立的规矩的第一条不能求神通。我说没，因为这一边资料说他病死，因为他那时候很轰动啊，大家都神通哦，都很耗药这个神通啊，弄得也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好，虽然发心是善，但问题后来说听说病死，那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他没病死，但不过他改正过来，虽然当初他入门是以求神通，可是后来组织的组织第一条禁止求神通，大概知道过失了。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不要以为神通呢，神通，我常讲一句话，神通是不是要有禅定？禅定是不是要有某些功德才会禅定，才会有神通，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有功德力的，一定有，不然你不会有神通。但你不要以为你有这种功德力就是没有烦恼。我常讲一个就是软品烦恼、细微烦恼不会障碍你的修行啊，除非它会障碍你解脱，它不会障碍你人天善法，它不会障碍你得神通，它不会障碍，它甚至希望你得更多神通。为什么？因为不断得证更多神通，以证明我的存在。他要是我，他管你怎么样？只要你有更多的我执，他就是烦恼本身的价值啊。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善事增长我执，你可以做很多善事降伏很多烦恼，也可以。你降伏了很多烦恼，只要跑回来执着自我，那我这个烦恼就安稳了，知道吧？这个是很维系的，这个没看清楚，以为你也做很多功德，有啊，啊，其实做的很多了，本质问题没改变，生死心没改变。所以有的人是修到最后，我不这样讲，刚开始修的时候，觉得自己世间不安，因为自己没可依靠嘛，修行也不像样，什么也不像样，哦，所以有时候会畏惧无常。那越修越修到他讲，哼，生死我不怕，就是这个掉下去的。无因果啊，没有因果，结果到最后应该是不灭因果，他弄错了啊。 就像这类事情哈，所以这里面是有，由这个禅那波罗蜜所衍生的有智慧相应的五通啊，对吧？所有众生心观其各个相，诸心犹如幻，了知其自性。你看，这个他心通，切是什么？不是观是吧？观各个相，了解他心相，而且还知道诸心犹如幻。知道众生的心相有没有实际一心可得？没有。所谓心则，就是众生众多颠倒分别以后的攀缘心，这叫心，这叫认知心。这个心里面，还有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有烦恼，我们有这样的烦恼，那我们这个烦恼，如果这个烦恼本身你不知道，你也不会观察。所以当你在观察别人的烦恼的时候，别的都可以观察到，但你就不容易观察到你本身的烦恼。比如说像我们世间人现在不是有政党啦、党派之分啦、好，如果你站在蓝的或绿的你的立场，所以当人家批评一个你都要批评一个比如说跟你是同样蓝的或绿的，你批评到最后会批评到别的都可以批评到，但彼此共同执着那个地方就不会批评了。哦，这么多都你都错，不过你支持蓝的对哦，你支持绿的对啊，这一点他就会一样了，他看不到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执着。所以在维系烦恼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地方，你看不到那个维系的烦恼的细微处，所以这有时候就变成是有善知识提醒的了，因为你这是你的盲点，你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别人来提醒你的，好，或者你看不到，好，那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因为你如果自己本身有执着心相为真，那个真的认知心就会让你不能真正如实知他心。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因某种因缘形成这个认知，本身你也掉入这样的盲点，你无法彻底达到更通融、更广大的他心智。这个他心通你不会出来，为什么？你在心智上的认知还是有执着，是不是？好，对，众生数世住，如实能念之，诸法无过去，亦知其自性。你看有意思吧？宿命通是言过去，言了过去以后又说无过去，你说哪有这种事啊？因为我很清楚啊，所谓过去者，也是众生在分别当中衍生的过去的，有世间相对在认知烦恼流转过程当的过去，但有没有实质一个法叫过去法？没有，找不到，找不到，所以他不会掉到那个烦恼去，哎，所以他能知道说，诸法无过去，而有过去，宿命通，哎。缘过去才叫宿命通，既然缘的过去有宿命通，既然知无过去。你看大圣佛法的般若经常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处在矛盾当中，但对一个执着有法跟法自性的话就会冲突，如果发现一切法无自性的话，你的矛盾根本不为矛盾，对不对？矛盾就是汉贼不两立啊，对不对？你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可是如果说无你无我，那我们就可以当朋友了，对。所以它会对立在哪里？对立在你有执着，你如果没有对立，这个东西就没了，是不是？好，所以在佛法里面，大乘法里面很多的对立，你如果要融通很简单，走到缘起性空处，你就会跟他变朋友。我说很多东西，你有没有讲？会有会空，会有会空，对不对？一直在矛盾。啊，我们现在有的人学佛，又不能真正了解这个空性界，也跟人家学那会有会空，弄到最后自己立场在哪里也不知道。哎，靠左边，靠右边，会左会右啊，走中间被撞到的就是你，两边都可以撞到你。对，不是啊，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不会有这种问题哈。好，往意具之土。见土具庄严，土相如虚空，了知其实性啊。好，好， 这个就是往到了这个各个图啊，啊，具足图啊，所有所言的所可能到见图具庄严啊。这个往义具足图啊，其实这个具足图啊，其实应该不是光只是所外在的图，应该具足就是以智慧和合，不是无明相应的图。这个句子，我就从文字，因为他的文字这里，因为过去好像也找不到有人针对这一个论在特别谈，我就奇怪，这个论那么特别，怎么没人特别讲？我不知道。有的人有人讲寄送了，那个是这个里面的长行没有人在讲，我讲的也不是很深刻啊。不过我们大概从文字上可以讲，往义具足图，具足图的就是说。这个图是以心，就是我们讲的由以心净国土净的这样的图，所以怎么样见土具庄严，因为你是以不以无明相应，所以见土是净土啊，所以乃至到秽土处也不为秽土所染污啊，为什么秽土是对心污秽的人才会啊，对心净的人秽土也是净土啊，所以我以智慧明相应之土，我往以知道这个心净国土，就是以心净相应的土，见土即庄严，土相如虚空，了知其实性。我想知道这个土啊，也是如此，这个土也是清净的啊，因为能知道它的实性啊。众生诸烦恼皆以乱心生，是故甚至者况修诸禅定。啊，这从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烦恼很多，但散乱。散乱是不是就是一个过失很大的地方？那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才会一直在讲说啊，我们有时候也真的必须要让自己慈悲慈悲啦 啊慈悲慈悲自己一下，也就是说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做啊，该做，可是做的时候过已不及，你怎么去拿捏？当我们不在做的时候，这个功德是有，但这功德多到有时候会产生，不是多到什么，多当然不怕多了，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产生散乱相出来，而这个散乱心会让很多功德不稳定。我们讲到这里面，马上就牵扯到，因为这个其他道理都有连得到，就是说你没有禅定，所以你没有堪忍心。没有开展心，你的忍辱不能进行，你的忍辱不能进行，你的精进不能长久，你的精进不能长久，你的法不会成就，哈哈，够搞错位了，又连在一块，是不是？像我们来讲爬山，我们一般来讲，我常讲，我跟陈居士到大陆去爬那个黄山，哈，他已经泡到顶了，我在中间，哈哈，第一个我体重又比他大，不过他年纪好像比我大一点，拍谁拍谁。我那个是我自修完了，我想说大陆应该，因为我不是讲说以前我抽签嘛，啊，抽签说跟大陆佛教有缘啊，我不知道缘在哪里，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知道啊，所以我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去的，啊去，顺路也去爬黄山，哎呀，一爬才知道体力很差，因为他常爬，叮叮一段我还在中间，一直喘一直喘，为什么？堪忍力没有啊？对不对？哎，体力不够啊啊！所以很多东西啊，因为你没有这种条件，所以你无法持续。你一下子就喊停，一下就喊停。但有的人具足这种条件的话，他可以不断不断。所以包括这个禅定里面，因为你散乱心，散乱心的时候，你不容易，你散乱，所以你不容易，你的定力不够。定力有的话，因为得是殊胜法嘛。那殊胜法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有很强的殊胜功德在自己身心具足，那你当然能忍受外面的冲击嘛。那这种忍辱就容易成就嘛，所以有禅定可以成就忍辱啊。那因为忍辱是不是能成就精进？因为我们经常不能精进，就被逆境所挡掉。那精进不行，那后面这个也不用谈了，啊，很多东西就障碍住了，是不是？所以。应该啊，诸烦恼皆以乱心生啊，啊，所以应该旷修就长劫很死的啊，多的修来修这个禅那波罗蜜。好，这是我们讲禅定度。接着我们来看这个523页，问所解释禅那波罗蜜者，列说已尽，今应次第说般若波罗蜜啊。好。 这个又回头，我们一刚开始讲，现在讲到这里再总摄回来哈。这个讲的时候他会另外一个角度了啦哈。今般若波罗蜜者如前解释为出自两中说，我尽更视其相啊。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包括后头都还会有很多地方在针对前头的东西啊，在总摄出来啊。所以这个菩提自量论其实有很多我们对菩萨道所当为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啊。好，那我们再看啊，如先记说思戒忍禁定啊，就此五种之语，彼诸波罗蜜自度之所摄，就是说我们除了前面的五度啊这之外啊，彼诸波罗蜜自度之所摄，有哪些波罗蜜？还有小方便波罗蜜，就我们接着看那场，此于有四波罗蜜，为小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啊等，我们讲叫十波罗蜜。那十波罗蜜我们在经典里面就把它分到十地，就配合到十地。所以我们现在修，我们如果没有证无生人，我们没办法讲出地啊，对。但问题，我们现在修的这一个，我们现在因地所修的，其实就在为你未来的十地种因了、啊。要跨出地这个门槛很难，一旦阿僧祇劫，那多久不知道，那你走到多久不知道，但你今天会到这里，也一定经过很久。真的，我们说实在的，因为我们这边有没有，我们也不是必修课，你们自己来的，那一来要两天，这没点耐力还真的不行啊。好，这是一个，这样不过你本身对菩萨法有这种欢喜心，你还真的很难安定下来，所以也有这种治疗。其实我要讲的是什么，虽然十波罗蜜针对十地，那是就十地的特胜处在说，但其实十波罗蜜的功德是从哪里？从之前就累积的。所以我们现在啊，也许什么都没有了，也许像样的东西没有，但老实讲，要是成熟了，都还是真的靠现在这样子。说修多也不多，但加加减减也在累积啊。虽然成品半个都没有，但零件倒记住不少。我有常讲宾士的轮胎啊 ，BM 劳力士的引擎，这凑不来，可是东西在哪天啊？越多越多，结果啊，不凑则已，一凑，宾士一台 ，BM 劳力士一台，凤达的一台，为什么？因为即使真的累积很多零件，啊，过去因为不知道就乱挤，啊，挤到这样轮胎各种都有，啊，就是没有蓝图，也不要组成一个什么车，结果都是高级轿车。组织一个三轮车出来，因为好像都不能用啊，哎，也没有啊。可是虽然在累积，一旦某一个因缘成熟，化解这个组一下，这个成就，陆续成就。为什么？过去久修行故，是不是？会不会？我告诉你会哦，真的有意思。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你化解，你好像零零散散，可是耐住性来，你化解以前呢、啊？比如说你对经教有些都读过，但搞不懂。哦，我不是讲说我大圣起信论我在讲，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大圣起信论是大四啊，我写的大圣起信论的研究，我现在看的就全身麻，怎么写这种东西？我还好啦，不过就没常看，因为如果看我的论文，以后我就没办法指导研究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骂不出去，因为你比别人的差，你会觉得现在的研究啊不行，可以看到自己的，就不好意思骂人了，为什么？你更不行，看到自己写了什么东西，要是事先没跟我讲改个名字，我恐怕骂完人家说法师。那是你的啊，要不然当然我要找个墙壁硬的地方撞的、啊、因为那个竟然骂到自己，还骂得头头是道，结果都是自己啊。 你看啊、哦、以前都弄过，那概念有但不懂。那我想你读了很多读很多，可能其中半天半天，可是你却一直不断在累积很多观念，本来有一千个观念啊，弄不来。结果最近啊、哦、已经弄懂五十个，还有九百是吧，还有九百五十啊啊，可是至少好像也减轻了负担。那熬熬熬，少掉一百，少掉两百，少掉三百，到最后发觉本来不懂了，哎，这个很好解啊。等到你也懂越多的时候，突然回头去看，这个懂那个懂，全部都恢复之前所做功不当前，乃至以前你所修的世间法都变成佛法，是不是？你突然用你的佛法智慧去用世间法为比喻，这世间法的比喻便能去引导人家入佛门。本来我是用世间法看世间法，现在我是用佛法看世间法，世间法的所有经验都成为我说法的比喻，是不是？还好我没有说法比喻啊，不然说法这样听没不容易懂啊。啊，很多东西就开始有意义的啊。这时候你发觉本来都是零零散散的，也搞不懂，突然发觉好像随手一来成就它，随手一来把之前已经累积下来了。比如说以前呢、啊，做看人家做木工，我们也很高兴，做到最后，看得很可怕，怎么一个好好木头被你敲成这个样子呢？好就不管它，放着很久了。哪天你忽然这个手工业越巧，一回头看，嗯，还不至于全部可以，都要丢掉，拿回来巧手各个画一画，嗯，好了。啊，可能当初你要做椅子，现在变成木雕像，因为那个椅子的腿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不过多少还可以用。像我以前啊，我是没机会啊，其实我多少有点巧手，嗯，这自己讲的。有时候我会把那竹片啊，竹片我用竹片刮一刮刮一刮，因为我没钱啊，我要刮成那个像关刀啊，好、哦、像剑啊，像刀啊。那、啊、我自己就做布袋，用纸做布袋戏，然后就拿我的镜，叮自己会雕，哎，不过这是另外一话。不过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只要你的心够巧，有些东西你可能抛弃掉了，已经失败的，借而可以创造它的功德。所以很多东西就开始从这里一直衍生它的意义出来。那我们现在修的十波罗蜜都不像真正波罗蜜，但没想到当你后来成熟的时候，那一个功德快速成就，竟然是也是在你还没开悟之前所修的都投射进来的。好，我们看啊，这里面此四波罗蜜皆是般若波罗蜜所设。好，那站在般若波罗蜜已有这个基础上再转出来的啊，般若波罗蜜者，若佛世尊以菩提树下以一念相应智觉了诸法，是般若波罗蜜。好，就是一念相应智啊，觉了啊，一念相应智。如果我们把它讲做最后的那个金刚啊，金刚预定，到最后一彻底觉了一切诸法实相。啊，之前当然纷纷而得，但在我们若以佛世尊以菩提树下以最后一念成满一切究竟圆满的时候，成就就觉了诸法，是般若波罗蜜。又是无碍相，以无生故；无边相，等虚空故；啊，无等等相，诸法啊无所得故。也就是说，他能观察到无碍相，以无生故。啊，那个无爱从哪里来？爱从哪里来？啊，你看啊，之所以无爱，包括我们讲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因为怎么样？无应皆空，无用的原理啊，无应皆空才无挂碍故，有的话就不会。这个无爱相，以无生故，所以无爱；无边相故，为什么？等虚空。所以这个后来我们讲啊，我这个道理啊，其实我发觉只要道理懂，很多经典就算你没看你都会讲出来。你看怎么讲的，你看我们后面看那道理都会出来，我们一路把它看下去、哦、 因为我在看这个文的时候有一句话、哦、我说、啊、没错、哦、我们当初的讲法还是可以的、啊、我们看无等等相、啊、诸法、啊、无等等、哦、无等等这相、啊哎、真的诸法无所得、啊、究竟至上无等等、啊、这是为什么？因为诸法无所得故，愿离相，因为毕竟空故。所以你看他是用什么？用无声如虚空等虚空无所得毕竟空。好，那这个毕竟空，所以他远离相，远离相是因为毕竟空，所以无难着。好，那不可降伏相，等于是我们讲的无敌啊、哦、不会被降伏，我们无所得、哦啊、不可降伏，为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屈服的，因为我无所得。无具象，那无名声，就是眼离妄想分别，名声就是文字思维概念嘛、哦、无具象就是不能用言语、哦、我们就讲离言语道，就言语道断了、哦、无名声故。无具合相、哦、无具合相就是具合相伴，本来离相隔两地，然后碰在一块，碰在一块就是两个本来都在同处的地方合在一块，这叫聚合。但问题诸法没有来去，何来聚跟散？没有聚合相。无因相离作者故、啊、作者故要有作才能成、啊、无因相，所以因为他没有作者，无作者就是没有创造他的因，没有创造他的动力者，所以他的无因相。无声相，声无有故。你为什么叫声相呢？就像那个中论里面啊，有没有生灭？生，生本身有没有法？生如果本身法生，还要跑出一个生生。那生如果有法，生还要生住意灭，以生住意灭帮助生生。那生如果会生，生就会灭，那生自己也会灭，灭怎么会去生别的法？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听多了，听多了你就会，所以我想听多了就不会老人痴呆了。本来修般若是要解脱，竟然唯一得到功德是没有老人痴呆。因为功告来被痴呆就很困难了，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认为有生法，因为有没有生，有没有这个东西，东西会不会生？因为有生这个法，因为你执着生啊，东西生了啊，这个到底和合有生法生，但有没有真实生？如果一个生法有真实生，那表示生法是有为法。那如果生法是有为法，有为法一定要生住意灭，是不是？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生来帮助生来生，要有一个住来帮助生生，要有一个意来让生存在，要有一个灭让生存在，因为它必须透过生住意灭才生。因为如果你把生当实质化，它就必须本身又要有另外一个生住意灭。那第二层的生住意灭，为了要让生住意灭存在，生住意灭是存在的话，生住意灭每个都要，还要生住意灭，那就不停啊。啊，如果生住意灭的时候，生住意灭生法必须要跟生住意灭，可是到最后生住意灭在帮助生生的时候，变成后面的灭法要帮助生来生，对不对？因为它是生住意灭。那生可以帮助生，住可以啊，灭怎么可以帮助生？灭跟生是冲突的。讲来讲去，那也没通。没错，因缘和合方便名为生，有没有实质生？没有。既无实质生，何来灭？生无有故，无生相，无去自相，离以流转故啊。有没有来去啊？没有流转啊。无坏善坏坏善坏相啊，离前后气故啊，善坏和灭前啊，比如说之前是这样，那后来善坏善坏离开啊，离开了，但离前后关系，那怎么会有善坏的道理出来啊？善我们要讲说法先具后善，现在具有前后，何来善坏？无染相不可取故，无细论相离诸细论故，啊，离诸细论故，一切本不存在的，我不会妄执存在，不会妄执存在，我不会乱论立他的想象， 这个东西如果有存在，有实质意，我为它定位，因它定义做分别，那这个我们就是讲真实意。但发觉这个东西本来不存在，不存在我强认为它存在，那给它很多东西，很多名相，很多差别，然后再跟大家讲它如何如何，那你不开玩笑吗？从头到尾都是假的。那叫戏论啊，无动相法界自体故，自体故不是那个体啊，叫法界平等合合一下，没有来去，就像虚空有没有来去？嗯，虚空又切不开不来，又没有说东虚空或西虚空，东西南北空都是一虚空，啊，一虚空一虚空怎么会有来去？没有来去，为什么？法界自体故无起相，啊，哎，啊，就无法界自体，那无起相不分别故，还有无量相是吗？我要讲的就是无量相是吗？离量故。所以我们经常讲无量无边，你不要傻傻又掉入数字啊！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哇哦，哎下下啊，量到哪里啊？量到什么？十方虚空啊，到哪里？你又要穷尽你的心，要把量衡量出来，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执着自信的法，你无法去思考无量的意思，你无法去思考尽未来际。好，为什么？你本身是落入痕迹的，这个东西啊都会被自己的分别给限制，所以你只能用一个很笼统抽象去讲无量。真正要了解世间诸法之所以无量，最主要是因为它离量。因为能看十方虚空，因为它无方所。所以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广观一切广大量，一定跟他的心量有关。啊，这不是我在谈其他课的时候也会谈到说，声闻人要观十方佛观不远的，因为他的心量有限，观没多久就跑回来，观没多久跑回来，为什么？他的心量跑不出去。所以你看我们要寻菩萨道容易吗？连我都觉得自己不够格了，因为我们修没多久就溜回去了。好，你看我们现在因为负担很重，拉着一个很强的橡皮筋，就像那轮胎那个，哦，走一步还可以，两步走到十几步的时候，就被一弹就弹回家了。为什么？那个橡皮筋拉力太强。你在你的能力够的时候，它可以把橡皮筋一拉拉拉拉拉到你的力已经没够的时候，就整个一拉就全部会弹回去了。所以我们啊不容易持续，为什么？因为你有吸附，那个挂碍让你割舍不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修行上很大障碍在哪里？你注意看看你挂在哪里，那个挂碍是让你修行障碍最大的地方，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看一下，当然有时候自己也不清楚了，别人会清楚。别人我没有这种烦恼，有了你有，哎，那不相信呢？等你又再说，那要回来那个猜到了，那样看不到。那其实就是那个量，你有量故，有量故就无好无量。你有量的概念就无法无量，应该无量啊，离量，所以无量。无一子相，一子无有故啊。好，那无污相啊，不出生故。这里面他你看啊，我们注意看啊，他现在讲法是不是都一个对比？我建立这个观念，那我将它无掉。那有没有无量相？无量相广大量啊，但无量是靠什么？是靠离量显无量，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这个有些相都是从这个来看的啊。无相啊，包括你无一子，一子无故，啊，无一子，他必须要从这里啊。那无无相不出生故，所以不能受用。那在这个世间法里面，他从污里面建立无污相，由从一子里面建立无一子，从起相里面建立无起相，知道吧？就我常讲的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不二法门，哇，好多法门，不二不二不二都是不二，那不二法门就一个就好了，你怎么跑出那么多不二？没关系的，因为我真不二是一切两边不落叫不二。 如果我不饿完了跑一边的话，那这个就以另外就是这边对那一边不错，那边错，那还是饿，对不对？你听懂吗？一切皆无自性，请问是不饿法门还是饿法门？一切皆无自性，我问你们，一切法无自性，是二法门还是不二法门？啊，你看，这是脑筋急转弯，不要随便回答，你回答你会错。一切法无自性，必须要是入其理的无自性，不要抓一个立场，你知道吧？如果一切法无自性，这个你取其真精神就是不二。但如果你说一切法无自性，以便于对立一切法有自性，那不是二。所以这样，你落入文字思维的对立，你那个一切法无自性本身是什么？是二对立相，两边见。但我如果是一言讲一切法无自性，但我真如此了解一切法无自性，那所以说不管哪一边，左边右边上下两边，一切都无自性。这时候虽我方便语言讲一切法无自性，连这一切法无自性亦是方便说，这时候你可以讲你是比较靠近不二。所以如果你我现在给你一个答案，你给你一个问题，你就抓这个问题做分别，那你不是又掉到另外一边去吗？你看，所以你必须要一不断。所以我现在讲说常这样反复思维，反复思维，你对一个法的那种固定思维啊，那个习气会减低的啊。人家给你这个样子，你就马判断；我给你这个答案，给你这个问题，你马上就要给答案啊。人家给你一个坏脸色，你马上就习惯啊。答案就说哦，他给我坏脸色，那我一定要回头，就这样啊。因为习气呢，这个习性，因为你让我问你这个问题，你的标准答案出来，我给你一个不可爱境我就称，你给我可爱境我就爱，对吧？老是两边呢、啊，哎，明明他这个不可爱相，人家这个不可爱相又不是真的不可爱相，结果你看到你心中以为的不可爱相，称就跑出来，不自在，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个都习性串，就一直跑出来。啊，缺少自在啊，那个自在性没有啊。好，我们再看了啊。无相不生故，不可测相无边际故，因为它没有界限，所以你没办法去衡量它啊。所以呢，不可测相啊，来一有这个测相，一边世间有测，那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不可测相啊？不可测相，就是因为它无边际。所以我们借着测相先不可测相，好，自然相啊，所以自然相有什么自然相啊？自然相不是那个法自然如其所如的那个，不是，就是它有一个法让它产生这样，不是诸之法自性故啊，自性故这是一种方便说的。我们讲说自然就是法，这个自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主体，是这个法如是如是因缘，有如是如是相，这个叫做自性。你要知道，既是如是因缘带缘而生，如是相带缘而生，如是性即是无自性，以无自性为自性。你不要讲了，我讲的自然相也有之诸法自性，这个诸法自性竟然把它当作一个本体论的自性，不是，是就是它的像我们的特性什么？我们有没有自信？有，我们的自信叫无常。那既然无常，你说啊，对你有一个自信无常，那个无常躲在哪里？心脏那一旁边，你那个无常有问题吧？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波折里面从很多面荡向前知啊。你有聚合，我告诉你其实无聚合，所以落入聚合相因观离来去，所以无聚合啊。你如果真的说啊，这个东西有因，但你化解作者不可得离因相，所以从这个简单几句话里面，它其实还简单列出来，从不同的面立世间种种分别相，离波折照见一切相不可得，不是吗？还在讲这个，好，好。 又般若慧又般若波罗蜜是闻慧相即正思路啊，比闻慧相有80种为药浴等，正思路有32种为安住奢摩他等啊。可是这个根据什么不知道啊？我目前我是没有找到它的比闻慧相有80种啊。那这个80种哪80种？我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相应的哈，可能我看的还不够广。不过，目前我不知道，因为它也只是简单略出来。不过我们现在从这里来谈啊，第一个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是闻慧相啊，那还有要正思路，就是思维路啊，有的人是正思维路了，因为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再看那个旁边又不是黑点嘛？黑点里面呢，我们看它的下栏横的那个地方，它会加以注解啊，就应该有的版本会多一个正思维路，一个是闻慧，一个是思维的。那闻慧相有80种啊，那为药浴等，那正思路有32种。那我在讲的奇怪，这个相还跟我们那个80种好32相还蛮合的哈。那是不是有这种关系？我试着在找，那我找不到，找不到这种关系。好，那也许啊，有机会我如果再看到，因为注意参考的东西相当少啊，所以闻慧的功德有很多。那讲到80种，好像我没那个印象啊，没看过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当大家参考。但这里我要讲闻慧有80种什么药浴，从闻法里面啊。得药浴啊，得药浴，正思维里面安住奢摩他，你会看到它这里面有什么道理。我们不是从我们为什么会药浴，我们药浴是因为对这个东西了解，我们对这个知道，我们认知它的价值，所以闻慧里面可以产生善法欲啊，是善法欲，就药浴心啊。那正思维的话，正思维怎么会安住奢摩他？因为你看，这个是跟我们在讲，就因为从思维力里面啊，闻思修。那我们从以闻思修里面，这个经典到这个经论到都有这个类似的问题，就当我们从闻慧思慧，思慧本身其实就具有降伏烦恼能力。像因为我这样讲嘛，像我们如果一个人经常做无常观的人，本身对世间的爱着会相对减少，是啊。我本来打坐在这里呢，我这一生青春就在佛门这样吗？那就不甘愿了、啊、对。可是如果你想说，哎呀，佛法无上，甚深功德啊，有庆幸在此年轻岁月就能将我最精华的岁月投入追求那个真实究竟的功德，我没有虚耗我的岁月啊，你就不会觉得很无聊，是不是？哦，我昨天讲说有没有观察无常，哎呀，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走走？不要了，一切无常苦空。嘿，这种讲这种话你知道啊，其实你发现这个已经没力了啊，那无常苦空一直天天在搞无常无空啊，自己花钱，这个也没兴趣，那个也没兴趣，你要不要多做点事？反正要死，不要了。这个其实已经偏了啦。佛法在讲无常苦空，是救那个虚妄颠倒法，他是从这里解脱，他会看到不空如来这样的功德，所以他在修行舍无常苦空，见观察无常苦空，在离的时候，其实他另外有一个善拔的喜悦啊。那么看到那个修格隆波大里面就有问题了啊，那灰色思想，我们的无常苦空不是要建立你的灰色思想，是要你远离颠倒妄想，不是要你灰色思想。所以有的人一修到这样，学佛的嘛，学到这样，我叫你不要爱着，可是我告诉你还有更甚深功德哦。那因此你了解这个甚深功德，你才会乐意怎么样，我把我世间虽是好终归无常的东西要来去换什么，换一个终究不生不灭的解脱，这时候你才愿意牺牲啊，是不是？我今天我们讲说学佛不要讲的那么理论那么高，圣僧的圣伴会好， 就算盘拨一拨，嗯，有价值，这样你才会去修啊、哦，是。那我们当然我们的这价值不会用世间法，我们会把世间的相对价值慢慢放下，但我们会看一个更究竟的圆满。这时候你的修行它善法欲才会出来啊。所以很多人看似好像对世间不再爱着，其实已经是爱莫大于心死了。那种修行的勇猛心就没了，因为他得不到乐趣啊，他也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他就一直退一直退。这样哎。好，嗯，再过来啊。所以有正思路啊，有32种安住生摩他，因为你心对世间攀缘少了，攀缘少了以后，你的安住生摩他的因缘也强了啊。当然这里面我刚才讲的那个过失相也要留意就是了。又般若波罗蜜不以16种啊数字等啊数住等无名句啊，这个16种数字啊啊是哪16种啊，哎也不是很能具体清楚。不过我们如果要讲有16种知见啊 ,16 种神我啦啊，比如说有16种对法的执着，里面有16种，有一种叫做16神我。那16神我里面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些都是这一个就是神我，神我就是那个神我，就执着有自体我执的我说的执着啊。那这个是一种怪。那另外还有16识，大识观的识啊，那个16识就是三界识惑，三界识惑有16个。那这个他这里讲的16种数字数住等无名句啊，那在具体意义在哪，他只点出一个啊，我们也不清楚啊，我们大概你可以去比较一下是不是16种神我或者16种识啊。但我们大概可以就算名相不清楚，大概我们可以数住等无名，是吧，数住等无名啊，那个认为一个串习而来的这种妄想执着安住，其实这个住就是执取。一般我们讲数字是一个宿命的意思的，数字我们叫宿命宿命通，还有一个宿住通，它叫宿住，其实就是一种过去式的意思。那这个宿住16种宿住等无名，这个语词是不是就讲种种的具身法执之类的，具身法执宿字就从以前一直来的，从过去就一直串习到现在，就已经粘在一块了，具身法执类似的，具身我执，具身法执的类似这个道理啊。我是从这里去感觉到，就是我有波的，但我不会跟这些烦恼相应，我不会跟具身我执、具身法执的这个烦恼相应，这叫波的。如果这样讲的话，道理我们是比较容易懂，但我们只是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名相指的是哪一个。如是等般若波罗蜜相，随量以说啊，若具说者，乃有无量啊！对，没错，其实都是无量的啊。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开展出来，但如果以空相应的一切思维入一切相，都能升起不同的抉择啊。好，哎，此般若波罗蜜所设方便善巧波罗蜜中啊，有八种善巧啊，这个就是方便善巧，方便善巧里面由般若产生以后的方便善巧，这个方便善巧是怎么看呢？所谓众善巧、戒善巧、入善巧、地善巧、缘生善巧、三世善巧、诸圣善巧、诸法善巧。其实有的更讲出更多的善巧啊，但我们这个善巧是怎么样，其实你注意看啊，从般若这个地方是不是根本是根本上的般若，你的范围可以开展到很广了啊，因为它前后到最后。但如果我们姑且把般若当作一个根本字的话，那个是善巧，有点就是后的字。什么善巧？我能知道法性的缘起啊，所以我能知道，就是说我知道五蕴皆空，但我同时知道五蕴善巧。什么善巧？这个五蕴啊， 跑来跑去，增增减减，生生灭灭，莫能知他是在干什么的。也就是说，他跑出这个相，我知道他的原理；跑出这个相，我也知道原理。这个法如何生起生灭，一切法如何相生相依的而成就，无蕴当中一切法印象是怎么知道？所以我们叫众善巧，就应该是他讲众善巧，其实应该就是蕴善巧，五蕴，五蕴合合众。啊，这个运善巧应该是这个运善巧叫运界入十二入嘛，啊，我们有时候叫运处界十二处十二入啊，啊，就是运处界。那这个善巧，像我们来讲，阿罗汉他能，像比如说，我们对某些东西，我们很可以去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一瓶毒药。我们也可以很简单就说不能喝，就这样而已，很简单吧，那就不喝。但啊，毒药性怎么样？哦，就像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一瓶农药，那我们当然不能喝啊，但我们却不会去用农药。啊，可是农药可以除草啊，可以消毒啊，看什么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但因为我们本身只知道，就是我们单纯去否定而已，不能喝，但却不知道它的妙用，是不是？那你看呢，我们可以单纯知道五蕴皆空，但不能为众生广言五蕴相应，五蕴的处。所以能说四谛法，能把四谛法谈究竟的阿罗汉当然可以谈啊，但不能真正彻底。佛，好，佛可以这样啊，能把四谛的缘起道理。所以叫运善巧、戒善巧、十八戒、十二路啊、四谛善巧、四谛善巧，还有原生善巧，叫十二缘起善巧、三世善巧、三世流转过程的善巧，还有诸圣善巧，所有一个道地的功德也能知道善巧，诸法啊，这个方便啊，诸法的实相义、诸法的究竟义，他能知道。所以诸圣善巧、诸法善巧都是从般若后来衍生的什么善巧波罗蜜里面，巧波罗蜜里面出来的啊。此中善巧波罗蜜无有边际啊，无有边际。好，那不然我们早上先到此。